大家主持早上好，今天的信息，并为机电与三百人，今天的信息命为机电与三百人。今天的信息是关于第五四世基甸的第三条信息。在我根据四世纪第六章一到二十四节关于基甸的第一个信息中，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所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以色列人被米甸人欺压了七年，以色列人最终向神呼求帮助，因此神向马拿西支派的基甸显现，委托他将以色列人从米甸人及其盟友亚玛利人和阿拉伯人手中拯救出来。在我的第二个信息中，诗记第六章二十五到四十节，神命令基甸为他筑一座坛来取代他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假祭坛，并且叫他把父亲珍贵的牛献为燔祭。当晚他和十个仆人一起完成了神所吩咐的一切。第二天早上，当城里的人发现基甸的所为时，他们就想处死基甸，但基甸的父亲约阿瑟拒绝将他交出来。然后基甸被封为英雄。当米甸人和亚玛利人准备再次攻击以色列的时候，基甸召集以色列人准备对抗这些掠夺者。由于基甸微弱的信息，他两次借着羊毛向神求证，神仁慈地行了两个神迹，基甸终于放下心来为战争做好准备。现在让我们开始第三个信息，那就是基甸和三百人。让我们以下来开始，那就是第一，神指示基甸减少士兵的人数，我们读到是诗记第七章一节，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律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港。第一节以耶路巴利开始，第一节以耶路巴利开始，这是基甸的新名字。他的父亲约阿瑟，是他父亲约阿瑟在诗记第六章三十二节中取的，以表彰他拆毁巴利在俄弗拉的祭坛。诗记的作者交替使用基甸和耶路巴利。耶路巴利这个新的名字提醒以色列人，巴利是无用的、无能的、没有生命的，同时也谴责他们拜巴利。耶路巴利也就是基甸显得坚强而自信，因为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律泉旁安营。第二天他们一早起来似乎并不担心，他们实际上期待与米甸人作战。耶路巴利和一切跟随他的人并不惧怕，耶路巴利借着神的保证，也就是在诗记第六章十二节、十四节、十六节和二十三节，和神的神迹，也就是诗记第六章三十七和到三十九，克服了他的恐惧，并充满了信心。他已经准备好遵行神的命令，而且他并不孤单，他身边有三万两千 以色列人，有什么好可怕的呢？有什么可怕的呢？这从这里开始，为了简单起见，我将使用基甸这个名字。基甸似乎已经做好备战的准备，他分配跟随的人在哈律泉旁安营。哈律泉在耶斯列平原，47年前迪波拉和巴拉曾在那里击败了耶宾和西西拉。哈律泉的确切位置未知。哈律的意思是颤抖，这是立于摩利冈以南的泉。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冈。米甸人他们在北边的平原，不在山上。基甸和跟随的人一定是在更高的一处，因为在第八节中我们读到米甸营在他下边的平原里。摩利的意思是教师，正是在这个地方，耶和华给基甸上了一个关于信心的一课。由于基甸和跟随的人处在较高的地势，他们有处在高处的战略优势，米甸人几乎砍不到他们，他们可以出其不意地攻击米甸人。正当基甸满怀信心准备进攻的时候，在第二节我们读到，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他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基甸一定很伤心，神说跟随他的人太多了，基甸要减少他手上的人。尽管基甸掌握了尽管基甸有那么多人跟随他，但他并不真正的知道跟随他的是怎么样的人。神在第三节对他说，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人。神知道有人惧怕胆怯，基甸要向这些人宣告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基甸没有意识到其中跟随他的人有些是胆怯惧怕的。这些人趁机离开，基甸无助地看着他的22000人离去，只剩下10000人了，人数大幅度的减少至70%。这可以理解是可以理解的是，基甸一定是非常担心。然后基甸再次感到震惊。在第四节我们读到，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们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神要进一步减少基甸的人数，现在基甸一定是难以置信。神要求基甸带跟随的人到哈律泉旁试探他们，并让基甸知道谁会和他一同去，谁不会和他一同去。在哈律泉旁约6公里外的米甸人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所有行动，他们可能不会攻击以色列人，但却会轻蔑地嘲笑他们。以色列人需要勇气到哈律泉旁，因为他们有可能在那里受到攻击。然后剩下的10000人进行了神的一个非常不寻常的选择测试。在第五节我们读到，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们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站在一处。这些人被分成两组，所有的人都必须跪下才能喝水，但是问题不是谁站着或谁跪着喝水，而是谁会用手 捧水来喝，谁不会？这有两主人，一主人用舌头舔水喝，这里指的是用手捧着水喝，而另一主则是跪着双膝着地扶手嘴巴就进水来喝。一些评论家认为这些人没有用手捧水，但也有人则认为他们确实用了手。我稍后就会解释，进一步解释这一点。在第六节中，这两组人中用水捧着甜水的有300人，其余都跪下喝水。第一组有300人，其余的9700人属于第二组。神拣选了300个人。在第七节我们读到，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被选中的人，他们用舌头舔水向狗舔的，例如就像在第五节所读到的。然后我们称那些用舌头舔水的人为舔水的人，另一组不用舌头舔水的人，他们都被送回去了。为什么神要用这种方法为基甸挑选他的战士呢？你是否试过像狗一样用舌头舔水呢？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人很难以这种方式喝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大家不妨在家里试试，如果你可以以这种方式喝水的话，尽情让我知道哦。狗的舌头的功能与我们人的舌头的功能不同，狗喝水的时候会将长长的舌头伸入水中，然后舌头向后卷成杯子的形状，把水摇进嘴里。我们的舌头做不到这一点。在第五节我们读到，舔水的人用手舀水来喝，就好像狗用舌头那样，他们能快速地将水舀进嘴里。再因为这舔水的人不是趴下，而是弯下腰跪着，他们保持警惕且不曝光，这在危险地带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不用舌头舔水的人，他们匍匐在地，面朝下直接喝水。他们很有可能放下手中的武器，用双手舀起水来喝。他们这样匍匐在地面朝下的姿势使他们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神从未解释为什么他拣选了300个舔水的人，然而有一些理论。那我们引述亚利伊列圣经注解，那些用手将水舀起举到嘴边的人，代表着优秀的士兵。他们在战斗前到达一条小溪时，不让自己有时间匍匐在地，以最方便的方式解渴。这些穿着军装挺直身子的好士兵，只是跪下来用手舀起水来喝，然后不拖延地向敌人发起进攻。他们时刻保持警惕，并为任何的突发情况做好准备。第一次的测试，那就是神主动叫这些人惧怕胆怯的人离去。 这除去了那些胆怯惧怕胆怯的人。第二个测试，也就是保持警惕的人，这个第二个测试除去了那些疏忽的人。引述Warren Wisby 的话，神选择这种筛选军队的方法，是因为它简单低调，因为兵士不知道自己正在接受考验，而且易于应用。我们不应该认为一万人同时喝水，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军队就会沿着水，就会沿着水延伸几英里。由于这些人无疑是成群结队来到水旁的，基甸能够观察他们并识别这300人，直到所有的人喝完水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居然受到了试探，测试。他们才发现他们居然受到了测试。然而大多数的解经家都说，那些俯下喝水的人让自己很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而那300名舀起水来喝的人则保持了警惕。事实上，没有人知道神为什么使用这种方法，因此我们应该避免任何的不必要猜疑。神向基甸再一次的应许要用这300人拯救以色列人，并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神对基甸做出了许多的应许，有了这些应许，基甸应该彻底放心了。他还有信心吗？神叫基甸让其余的人各归各处去。其他的圣经译本，如现代译本和当代译本，使用了回家而不是各归各处，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第八节中看到的那样。各归各处这个词相当的适合第八节，这300人带着食物和脚，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只留下这300人。米甸营在他下边的平原里，基甸打发那些没有被选中的人各归各的帐篷。但是在第七节我们却读到各归各处，这意味着他们被送回了基地。即便他们没有参加最初的攻击，但稍后他们都会被遭称赞。我们要注意一下，米甸营在他下边的平原里，他是单数而不是复数。他们米甸营在他，也就是单数不是复数，他们下边的平原里。基甸作为领袖等候神下达攻击的命令，神在考验基甸和他的部下。那又为什么神会这么做呢？神这么做是为了夺去基甸所能信任的一切除了神以外，并确保以色列人因为即将要发生的事将荣耀唯独归给神。基甸和300个未经训练的士兵要面对135,000个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米甸人，135,000个人。我们可以从士师记第八章第十节中确认这个数字，这个人数。基甸的信心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夜幕降临，距离战斗还有几个小时，基甸开始变得恐惧和焦虑，他的睡眠受到了很大的干扰。之前基甸向神道出一个征兆，但这次他却没有。即便如此，神知道基甸的处境，并来到他面前帮助他。所以我们继续看下一段，也就是士师记第七章第八到十四节，我们看到神指引基甸前往敌营。 在第九节我们看到，当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神知道基甸还不是大能的勇士，知道基甸他感到害怕，神已应许米甸人将失败，这已成了定局，这应该让基甸放心。于是他命令焦躁不安的基甸起来下到敌人的营地。基甸听从了神，在第十节神对他说，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基甸带上他的仆人普拉到营里去，以寻求支持和鼓励。基甸做到了，在第十一节中给出了基甸和普拉去窥探敌营的原因，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供应。神应许当他靠近敌营时，他会听到一些进一步鼓励他的消息。在第十一节我们读到，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最后基甸和普拉到达了营地外的一个地方。基甸到达后可能会感到沮丧，因为在第十二节我们读到可以使他灰心的两个原因。第一，就是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散布在平原，如同蝗虫那么多。哇哦，敌军居然有那么多人，而基甸只有300人。如果你是基甸的话，你也会非常担心。再来，同样的经节第十二节我们也读到了，基甸他看到他们的骆驼无数，如同海边的沙，敌人拥有丰富的粮食和资源，相比之下基甸的资源微薄。当基甸和普拉在黑暗中小心而安静的前行时，他们无意的听见其中的一个帐篷中传出一阵低声的交谈。在第13和第14节我们读到，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篷将帐篷撞倒，帐篷就翻转倾斜了。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瑟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手中。其中一个人做了一个梦，引述亚利伊列圣经注解。一般来说神会通过梦来与异教徒交流。只有对巴兰，神才是直接对巴兰对话的。但是像法老尼布甲尼善和亚比米列这样的异教徒，神则是通过梦，就好像在这里神通过梦将他的信息转给了这异教徒的米甸士兵。这个人与他的战友分享了他的梦，基本上这个梦的大要就是一个大麦饼滚入了米甸营中。大麦饼象征穷人的面包，因此代表了因饥荒和被米甸人掠夺而陷入贫困的以色列人。事实上，大麦饼代表了基甸和他的300个士兵。这个大麦饼滚入了米甸营中，到了帐篷将帐篷推倒，帐篷就翻转倾斜了。这象征着基甸击败米甸人和他的盟友，然后另一个人 解释道，也就是在第十四节，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瑟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经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手中了。基甸发现他的敌人也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感到恐惧，事实上他们似乎相信基甸一直在努力，相信神已经将胜利赐了给他。帐篷里的两个人如何辨认出一个大麦饼就是基甸呢？这仍然是一个谜。一个大麦饼滚入他们的营地，推翻了他们的帐篷，毁了他们在他们对这即将到来的战争感到焦虑的情况下，这个梦让他们更加的沮丧。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坏的兆头，并知道神站在基甸那一边，这将是以色列人的胜利。听到帐篷里的这两人的话，基甸因此受到了鼓舞。他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那就是让我们继续士师记第七章十五到十八节。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解释，基甸听到了这两个人的话，才意识到自己的300人与135000米甸人的战争确实是耶和华与米甸人之间的战争。基甸和他的手下是神取得胜利的渠道。基甸学习到了一个重要的教训，那就是在第十五节下半节中，他敬拜神。基甸被神的怜悯和良善所感动，低头的敬拜神将荣耀给了神。他意识到神的绝对伟大和主权。基甸和他的仆人回到以色列营后，基甸叫他的士兵起来打仗，因耶和华已经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他们手里。注意哦，在第十七节，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交在你们的手里。我们读到已经是过去时态，那就是基甸告诉他的士兵他们已经获得了胜利。这是基甸的福音。神做事使我们的处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神走在我们的前面，神甚至在我们开始作战之前就赢得了胜利哦。基甸并没有提及自己，他希望他的士兵像他一样将他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即将来到的战争是神的战争，基甸决心将荣耀归给神。接下来基甸准备进攻。基甸有一个明智的策略哦。在第十六节我们读到，基甸将300人分作三队，把角和公平交在个人手中，瓶内都藏着火把。基甸所做的第一步就是将他的士兵分成三队，这是古时代经常采用包围敌人的策略。下一步就是让他的人做好准备。基甸在450敌军对一的情况下，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来愚弄他的敌人。他要误导他的敌人认为他的军队比实际还要大。他那未经训练的士兵将携带三样东西，第一就是号角，第二就是空瓶，以及第三火把。士兵将佩戴由动物角制成的号角，手持空瓶和火把。火把被藏在空瓶内，遮蔽了火光。士兵们要悄悄地从三面包围敌人。夜色中突然出现的火光和号角吹响的巨响会引起米甸人的混乱、恐惧和惊慌。在神的带领下，基甸展开了他 在神的带领下，基甸展现了他的足智多谋。然后基甸给了三个指示。第十节我们读到，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么行，你们也要怎么样行。身为他们的领袖，他将他们聚集成一支团结的力量，他以身作则，而不是威胁或命令他的士兵。这些人看他行事，我们读到我们引述Barry Webb 的话。 Barry Webb 他这么说，基甸到了营的旁边怎么行，士兵也要怎么行。基甸与他们同在并行在他们前面，正如神与士兵与基甸和士兵们同在并行在他们前面一样。这正是真正领袖的标志哦。在给出一般性的指示后，基甸给出了两个具体的指示。第一个具体的指示就是在第十八节，我们读到，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就是指那其余的两组人，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第二个具体的指示就是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这些指令的目的是要发出大声，使敌人惊慌失措，并营造了有大军攻击他们的假象。引述亚利耶利圣经注解，基本的顺序是如下：第一，吹号角。第二，在黑暗中打碎瓶子，露出火光。第三，随后发出战斗的口号。以及最后就是吹响了号角，进攻的交替的喊叫声。进攻在交替的喊叫声和号角声达到了高潮，然后基甸和他的士兵继续对米甸的攻击，并引起了胜利。在第十九节，我们读到，在半夜更之初，刚刚换更的时候，来到营的近边，基甸率领一百人悄然地抵达敌营外围。他们在半夜更之初，刚刚换更的时候抵达，这就是在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之间。第一更时间为下午六点至十点，第三更为凌晨两点至凌晨六点。请注意哦，基甸选择在半夜更之初，即是在十点左右，因为那时大多数的米甸军队都已经熟睡了。刚刚换更的时候，意是警卫刚换班，这些刚上岗的警卫还没有时间适应黑暗，因此他们的视力可能受到影响，而且可能不会那么的警觉。当战斗的时间来到的时候，基甸发出信号，吹角打破手中的瓶，照亮了敌军营地周围。这次攻击被描述为五个步骤。在第二十节我们读到的五个步骤，就是第一步就是三队的人都吹角，第二步打破瓶子，第三步左手拿着火把露出火光， 那些刚上岗的警卫看到突如其来的火光，第四步右手拿着脚吹起，第五步就是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即便他们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但这只是一种比喻，因为只有米甸人有刀，米甸人会用刀互相攻击。后来以色列人将收集被杀士兵的刀，以色列人呼叫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但是引述亚利伊列圣经注解，将他自己的名字和耶和华的名字放在一起，这可能是基甸衰败的第一步哦。正如随着引述叙述的进展所看到的那样哦，在第一和第22节记述了这场战斗，第21节给出了一般性的描述，那就是他们在营的四围各占各的地方，全军的人都乱窜，300人呐喊使他们逃跑，以色列人只是站在原地，根本没有进入营地，他们只看着全营的人乱窜逃走。敌营内是一片的混乱，这种混乱足以让基甸和他的士兵赢得胜利，因为他们看到敌人逃跑。第22节详细的描述了以色列人所做的事，以及敌人所遭遇的事。300人就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逃到希利拉的伯哈，使他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米和拉。幸存的敌军向东南方逃亡，越过约旦河，沿着原来入侵的路线逃回老家。引述亚利伊列圣经注解，这件事件是圣经里的一场心理战，它导致了混乱。在这场混乱中，米甸人和他的盟友互相残杀、逃跑、呼叫，基甸打发以色列的其他支派追赶逃跑的人。结果也就是在23节中，我们读到以色列人就从拿费他利、亚瑟和马拉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这是最初的三个支派。亚瑟没有帮助狄波拉和巴拉，但这次他们与基甸一起追赶逃跑的米甸人。那些响应基甸号召的人，可能包括成千上万因惧怕胆怯而离开基甸的人，以及那些因不用舌头舔水而被送回营地的人。现在以色列军人的人数应该超过了300人，而这一次他们手里拿着米甸人和他的盟友所遗弃的刀。在第24节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利。这个地方是约旦河较浅的部分。以法莲支派响应号召，他们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以法莲的战士擒住了米甸的两个首领，一名叫俄利，另一名叫西伊伯。俄利的意思是乌鸦，西伊伯的意思是狼。以法连人随后将俄利杀在俄利磐石上，将西伊伯杀在西伊伯酒榨那里。这两个地方的位置是以被处决 的首领命名的。以法连人继续追杀米甸人，并带着俄利和西 衣钵的人头穿过了约旦河交给基甸，但是以法莲支派却感到不满，并且与基甸对峙。我们能够在士师记第八的一到三节这样的读到，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战争，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地争吵。这是第一节。以法莲人非常愤怒的有三个原因哦。首先，基甸在最初聚集人迎战的时候没有找他们，在士师记第六章三十五节。其次，他们没有被招参与攻打敌营哦，敌营哦，那就是士师记七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第三，他们最终被招是因为米甸人显然在逃跑时经过以法莲山地哦，也就是士师记第七章二十二节。以法莲人认为这是一种侮辱哦，所以他们就与基甸大大地争吵。大大地争吵不仅仅是争吵或有分歧哦，以法莲人有可能暴怒，以法莲人可能暴怒，甚至可能导致悲惨的后果。为什么以法莲人有这样的感觉呢？此时以法莲支派是最大的支派，并且拥有引以为豪的产业哦，就是士师记一到二十二节，他们是支派中最骄傲、最自大的。他们在以户和巴利，也就是士师记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以及士师记五章十三到十四节对付以色列的敌人的战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哦。他们要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被包括在与米甸人作战的最初决定中，并且感到受到了侮辱。他们自以为是，并且觉得自己应该在第一时间被呼召哦。这场战争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妒忌基甸和跟随他的人，毕竟他们战胜并夺取丰富的战利品哦。他们被排除在这次掠夺之外哦。基甸为什么不呼召他们呢？基甸他很自然的呼召被米甸人掠夺入侵影响最重的支派哦，以法莲支派并没有受到米甸人的掠夺和侵略的直接影响。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以法莲人对其他的支派居高临下和傲慢的行为和态度。以法莲人自以为中心，好帮派容易被冒犯，并且自视甚高哦。基甸可能觉得说服自己的马拿西支派、亚实支派、西伯伦支派和拿法他利支派要容易得多。我们看基甸是如何回应以法莲人的愤怒呢？基甸也许不高兴，他也许生气哦，但是为了团结，为了战胜米甸人，他控制住了自己。基甸温和地回答以法莲人，用仁慈和智慧地待他们。在第二和第三节我们读到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基甸在这里做了一个对比，也就是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那就是指亚比以谢正常收获的葡萄，与以法莲所捡拾遗落的葡萄。亚比以谢所捡的葡萄是指米甸阵营最初的胜利，拾取剩下的葡萄指的是 以法莲的军事成就，那就是那也包括了杀死两个米甸首领，引述亚利伊列圣经注解哦，基甸所说的是这样，亚比以谢所能做最好的成绩还不如以法连桌上的残渣哦。以法连所扮演的角色虽然不如以亚比以谢最初的胜利那么引人入胜，但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的参与对最终的胜利却是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哦。如果没有他们及时把守约旦河的渡口，最初的成功可能就会失丧哦。他们不仅确保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而且是他们而不是基甸俘虏了米甸人的两个关键首领哦。以法莲人听到了这话，怒气就消了，并避免了潜在的内战。稍后在四世纪第十二一到六节中，我们将见证以法莲和玛拿西之间的严重争论，我将在以后详细的讨论这方面。以基甸为首的以色列人战胜了米甸人，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了什么教训呢？我们可以从这个信息中学到了很多教训。作为主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每天都在努力地过着公义和圣洁的生活。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中这样说道：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阴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不仅仅与人征战，更重要的就是与撒旦邪灵征战，也就是说我们正处在属灵的战争之中。因此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基督的战士，我们无法独自打赢这场属灵的战，就像基甸一样，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我将给你们两个教训。首先，为了成功并赢取这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必须紧紧依靠神。神考验基甸的信心，命令他将军队从32,000人减少到300人，结果米甸人与以色列人的数量是450:1。神想要这样减少人数，是因为神不要基甸或任何以色列人认为他们的胜利是他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取得胜利而感到自满哦。对我们来说，我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战胜属灵的敌人哦。就像基甸一样，神希望我们完全唯独信靠他。思考一下以下的经文哦。箴言第三章5-7节，你要专心依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诗篇20:7，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当我们受到试炼的时候，转向神，祷求我们能够战胜诱惑。诗篇第146:3，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当我们完全相信神的时候，我们就能胜过救人，胜过试炼，不向试炼屈服。问自己，我们在受到敌人攻击的时候，我们是否只相信神呢？还是依赖我们自己的本事和能力呢？如果完全信靠神，我们的主耶稣应许我们 将会给我们一个独特的名字，一个只有我们认识的名字，在启示录第二章十七节，是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这不是很棒吗？而且其实为了成功赢得这场属灵的战争，我们需要与教会中的弟兄姐妹和谐相处，也就是第23到25节。基甸召集他在拿弗他利、亚瑟和马拿西的弟兄去追赶米甸人，也就是23节。他也呼召以法莲人，24节。通过齐心协力，以色列人捕获敌人，并杀了两个米甸的首领。通过这件事件，神给我们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独自做孤军作战，而要与他人协力合作，打属灵的胜仗。在约翰福音10章27节中，神将我们比作羊。众所周知，羊是胆小的动物，没有天然的防御能力。当我们独自行动的时候，我们会面临仇敌攻击的风险。例如彼得前书5章8节所教导的，作为神的羊，为了受到保护并增强我们克服属灵攻击的能力，我们必须与教会中的其他人保持联系。希伯来书10章25节，我们读到，你们不可禁止集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且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因此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尽可能定期的参与集会、敬拜、祷告和团契，这样我们就可以坚定我们的信心，互相鼓励和支持。希伯来书3章13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此外，我们也应该与弟兄姐妹同心协力地打属灵的战争。为此我们必须彼此真诚的相爱，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教义和团契上团结一致，维持和平和和谐。哥罗西书3章14节，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击败我们的对手这一个事实而感到鼓舞。神注定他们我们的敌人要下永恒的地狱，因此我们要感到安慰的是，攻击我们的仇敌已经被打败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他们。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神要求基甸的分两个阶段来减少他的士兵，从32000人减少到300人。神要向基甸和跟随他的人表明，战胜米甸人单单是神的作为。然而惧怕的基甸被神带领到敌人的营边，在那里他听到两个米甸人的谈话，这让他确信神会击败米甸人，并将他们交在基甸和跟随他的人的手中。基甸听到了就敬拜神，并回去向他300人转达这个消息。他制定了进攻的策略。当基甸和跟随他的人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他们分成3队，他们打破了瓶子，手举火把，高喊亚华和基甸的刀。他们通过在敌营中制造混乱而击败了敌人，导致米甸人互相残杀，四散逃跑。基甸随后召集了拿弗他利、亚瑟、马拿西以及以法莲人参战。以法莲人杀了米甸人的2个首领， 奥利和西奥利他的两个米甸的两个首领就像基甸和他的三百名士兵一样，我们也在与撒旦和他的恶魔进行属灵的征战。为了成功赢取这场属灵的战争，我们需要单单依靠我们的神，并且我们需要与教会中的兄弟姐妹和谐相处，维系交易和团契的统一，彼此相爱和关心，维持教会的和平是非常重要的。愿神赐福于我们，阿们。让我们低头祷告，感谢主。